佛还灵。在大陆的寺庙，有的是十方寺庙，各处僧侣都可挂
单。
还有一种是自修庵，就是这座庙是某个人出资建造的。有的人建造一个庵自己修行，也有人是送给其他修行者修行。这种自修庵，没有其他的人会在这里做功德，因为那是私人的庙，不是公众出钱出力造的。现在我给大家讲一则故事，这故事是发生在一个自修庵。一，员外普施变贫穷。从前，乡下有位大善人，大家都称他老员外。这老员外的上一代修了一个庙，供养出家人住在里头用功。一直到他这一代，这个自修庵因为经过的时间久，风吹日晒的已经破烂了。破烂了总要修，不然里头的修道人怎么住呢？但因为这位老员外平时没限量地做善事，做得自己都穷了。现在寺庙要整修怎么办呢？他就想，我这个庙不能再做私人的庙了，把它贡献给乡里，给近邻大家共同来修吧。他就集合邻里乡镇的人，请大家到寺庙来，他希望大家出钱把这个庙修好，以后这庙就算是公有的。这一天，临近镇里的人都到这个寺庙来，大家来就是要上功德的嘛。那么大家吃过了茶，个人都要拿笔写功德金，但这个寺庙总是这位老员外的，大家客气，还是请他先签写一笔，由他写过了大家再写。这位住持师父把功德簿拿出来，恭恭敬敬地请老员外先写。老员外拿到笔，一写就写个100两。在他心中是要大家出钱的，因为自己没钱了嘛，还写个什么？可是在这样情况下，没钱又被逼得要写。他想写个1两就好了，可能善事做惯了，常时百两百两千两千两的写，所以一写就写个100两，真是乍贫难改旧家风。这位住持一看很欢喜，他想，这个寺庙只是修补修补嘛，哪要100两，60-70两就够多了，有100两银子，要把它拆掉重建也可以呀。就说，老员外已经写了100两，够了，你们都不用拿钱出来了。怕出钱的人一阵欢喜。老员外实在没有钱了，吃饭都成了问题，哪有100两银子呢？但富贵人家总是富贵人家，这就是俗语说的烂船还有3000钉，就是讲富贵人家虽然贫穷了，好像船是烂了，可是船上的钉还有3000根呢。这个老员外是穷了，但100两银子也是有的。怎么样有呢？就是他把自己居住的房屋卖掉，当然100两是充足有余了。房子卖掉了，卖了100两银子来修寺。但这时候老员外才想到事情严重了，房子卖掉，我自己住哪里呢？这位老员外没地方住了，变得伶仃孤苦。 真是贫无饭吃，穷无屋住。这座寺庙的住持师父知道了这事情，就跟他说，你这样一位大施主，连自己房子都卖了来修寺，现在没地方住了，那请你到寺庙里来住好了。老员外说，我是做功德的，怎么能到寺庙里住呢？我没有资格住。住持师父就讲，那你就不要上100两嘛，你上90两就好了，留个10两自己造个房子住还可以的。不要，我要做功德就是100两。那你就在庙里住好了。老员外既然没有地方住，最后还是住到寺庙里来了。二，老来眼瞎遭雷打。这位老员外住在庙里，经过2年的时间，他的眼睛就瞎了。眼睛好的时候，他照应自己还可以，眼睛瞎了还要有人来照应。这不用说，寺里的人都欢喜照应他的。另有一件事，老员外在他们乡下是个修桥铺路的大善人，有一座他过去修的桥现在已经坏了，桥就是路嘛，人人都要走那一条路，没有桥怎么通行呢？附近的乡亲父老都知道，这位老人家做善事做到贫穷了，现在不能再等着他来修，没人来救就要自救了，贫穷不自救是慢性自杀，合力则人定胜天。所以这个乡镇的人在万难中，大家就合力把这座桥修好了。桥修好了要上梁，乡亲父老还是念旧，说这座桥过去是老员外修的，现在我们带他把桥修好，如今要上梁，还是请这位老人家来上梁吧。桥上梁就是在桥的中间铺上最后那一块石头，表示这座桥完全修成功了。这座桥要上梁是一件大事，住在周围乡镇的人大家都来恭贺。这天本来天气很好的，但是当老员外把梁一上好，不料天有不测风云，忽然之间大风大雨大雷交加，大雨下个不停，大雷响得震慑虚空，这无情大雷轰隆一声就把老员外打死了。不得了，天雷无眼了呀，怎么乱打人？周围近100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善人，世间一般人都讲，被雷打死的决定是个忤逆不孝的大坏人，怎么大善人还被雷打死了？这事令他们感觉太没道理了，大家心里都很愤恨，他家几代都是乐善好施，这样大善人还遭这个恶报，那善事都不要做了，做了没有好报吗？大家对于这事心里都非常不服气。三，钦差奋邪佛不灵。桥是路嘛，当然桥上的人是川流不息，正在大家议论纷纷之时，在前面远远的地方来了一座8人抬着的大轿子要路过。这路过的是什么人呢？原来 是皇家的钦差大臣。这老员外被雷打死就跪在那里，大家想帮他安葬，可是看他跪在那里不动，在场的人都不知如何是好。刚好钦差大臣办事从这里经过，大家就把这事讲给他听。这钦差大臣一听，心里也是很愤恨，顺手就拿个笔，在被雷打死的老员外手中写了三个字：佛不灵。佛法讲因果，但这是什么因果？像这样做善事的人还没有得到佛的保佑，那佛陀讲的话都不灵了。所以他写了佛不灵三个字，以表心中不满。写完后执笔就走了。四，头为太子，佛还灵。钦差大臣办完事就要回皇宫向皇上交差。经过三五天以后，他回宫见到皇帝，讲到在民间的所见所闻，就把这件事讲给皇帝听。皇帝心中一感不解，巧的是皇后在三五天前生了一个皇太子，这个孩子一出世昼夜都是哭哭啼啼的，用尽了方法都没办法让这位小皇太子不哭。皇帝就把这孩子抱出来给钦差大臣看看。小皇太子一抱出来，钦差大臣自自然然就摸摸他的头，再摸摸他的手，把小手掰开，竟然看到自己写的那三个字佛不灵。惊愕之余，他赶紧拿个笔，在不字旁加个绰字，这个绰就是还的简写。他一写佛还灵，小皇太子就不哭了，不但不哭还笑起来了。你看微妙不微妙，帮他加个绰字边他就笑起来了，本来写佛不灵他哭啊。五，众报轻受因果名。这故事是我小时候听的，我们现在拿佛法的三世因果评定一下。这位大善人晚年竟然眼瞎又遭雷劈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重报转轻受，这就是我常讲的，人没有百分百的善，也没有百分百的恶。这位老员外往昔之中造了眼瞎的恶业，这个恶业本来要招感一生的瞎报，但因为他做大善事，所以今生到老了眼睛才瞎。当然眼睛瞎是很苦的，但已经老年了才瞎个几年，如果这时候不是重报转轻受，等来生再做瞎子，那恐怕要瞎一辈子，多可怕呀。这位大善人往昔之中确乎忤逆也做过的，所以要遭雷打的恶报。如果他转世成一个青年才被雷打死，那太可怜了。你看他在这一世之中就把三世的恶报给受完了，投胎做了皇太子，这就说明善人终究有好报，恶人终究要受恶报啊。不论造了善业恶业，修什么因就有什么果，佛法讲的因果决定不会欺人的。善人遭遇不好的报是往昔的罪业所感，恶人还生活的一切如意，那是他往昔有善业在。 当知善恶都会报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辰未到。是个恶人，决定会遭恶报，你不要看他现在是好。大家要相信因果，更要明白因果不会同时，这样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苦难，都会感到安乐自在，不会愤怒而不平了。